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教导上面一起的学习。也感谢主，你赐下智慧，你赐下圣灵，求主你这时候你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让我们也领受你的话，并且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教导。求主你继续赐福以下时间，无论是教的讲的，我们在主里面一同的来获益。我们这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的话语是否只有客观性，是吗？第二个问题是神的话语是否是只有主观性？可以什么？可否有没有？可否有主观性？第三个问题是神的话语如何从客观变成主观？ OK， 是如何了？
是如何运行？
运行了。OK， 第一个谁要答？客观性开始，先谈。他的问题是第一个客观性。所以你要问他为什么先从客观开始呢？
因为这个算主观的。
OK 咯，我们先听一下好吗？其他的人，第一个问题你们会怎么看？是否只有客观性是吗？不一定，是讲不一定。
数联。
数联。哎，没有啊，他们讲话不会有声音耶。好，谢谢你。来，数联姐妹来，第一个问题。所以你是说约伯的朋友他们所谈的是很主观的、的一些的记载跟经历跟回应，然后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客观的咯，是不是这样讲？你才会能够分辨出来，对吗？
对，因为第一章
像客观是什么？因为你会划分的，对吗？明白的吗？我不反对你说的那句话，的确是雅各叶伯的朋友的回应是，然后客观是什么？
客观就是说上帝的回应。
上帝的回应 ，OK， 还有呢？还有什么？
你是讲
圣经里面可否有的客观性是什么？
客观性
啊，哪一方面是属于客观性的？
造物
，OK， 呀、yeah, ，创造，还有呢？啊？整本圣经怎么样？
整本圣经其实是
generally 是客观的。Generally OK。Particularly not 客观。
把它含有一些。
含有一些。
主观的，比如说一些人讲的。
OK。好。
那他的命令那些。
是命令，上帝的话语是客观的，他的定律是客观的，他的创造是客观的，他的永恒计划是客观的，他的约是客观的。还有什么？他的救赎，他的属性客观的，他的永恒计划等等，呀，这些都客观的。还有呢，他的审判也是客观的，等等，他的应许，这些，还有吗？第一个问题还有谁要补充？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就是客观的。
他的命令，他的应许，
OK， 还有吗？其他的弟兄姐妹怎么看第一个题目呢？田辉，你好像很想表达你的意见啊。OK。OK。啊，还有呢？ 好，就是这样。OK， 还有呢？是讨论哦，你不用怕。
神主观性的分布、应许或教导，就是客观的真理吗？
哇！
神的主观性的分布、应许、教导等等等，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吗？
嗯，
大家讨论嘛，这样讲。因为我们只是讨论客观跟主观，客观主观，我们很容易被沦为人本的跟神本的。你如果这样去分他的话，你会乱。所以我前面讲说，以神，我们单讨论神的那一个部分，去思考神的那一个部分。以神的这一个部分来思考的话，神的很多实情是主观性的。我造了人，我说也是神好的，这个神主观性的，神自己的这个来看，以神的眼光来看。很好的，那么他的主观，他的主观性就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接受的。
very good。
哈哈哈
哈哈！
要
真的。I agree。
我要做到这
样。OK， 还有其他人有什么补充分享？提问。
我问他，若是神主观的命令成了客观，客观性的一个的启示给予我们。我们人领受的时候，是否是从一个主观性的角度领受？
可以，是，可以，
是
也是客观性的。
OK， 很好。所以客观性的启示可否会变，在从人的角度来讨论，人领受的角度来讨论，客观性的启示来到我们领受者的面前的时候，是否是主观性的？如果我们主观性的来领受的时候，我们接受与不接受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接受？我们有没有可能接受它？我们接受与不接受是为什么？刚才立方牧师有带出来的。人为什么在他的主观性里面他会否定这个启示？他是在最终，然后是谁造成我们领受这客观的启示成为我们主观的一个的领受？
这里，而造成我们不接受，因为我们不接受。
最后一个问题啊，那立方牧师所要带出来的，今天新派神学家们他们的问题，我们在讨论主观和客观，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这是人之主，你看，还有呢？
人之主，
嗯，
他们是否接受神的启示的客观性？
不完
全。啊，刚刚刘牧师有带出来哦。巴特、斯麦马赫也好，他们是否接受这些启示的客观性？这些刚刚刘牧师都有教了。
OK， 基本上那些人或者之前我们所谈的第四课、第五课，跟刚才所谈的第六课、第七课。那基本上的人，他们的人的问题是人的自主。那无论你是从历史角度来看，从人的理性来看，或者从人的主观的情感来看，基本上都是人自主为一个大前提。我刚才也谈到，你要不就是人自主，要不就是上帝做主。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跟人家对谈的时候，在看人家的立场的时候，你从这个大前提来看，我相信你就很快就可以看出那个整个问题的那个所有然出来。Yeah. 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课，就是第八课跟第九课 ，Chapter 8跟 Chapter 9。基本上，接下来我们会用很多的经文。然后，但是在我开始之前，我要介绍这本书。这本书也是很精彩的 ，J.I. Packer 他本身，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传福音与神的主权。我很多时候我们很看重传福音，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这本书里面给你看到上帝的主权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哦，也是很好看的一本书。很好看的意思就是说 very insightful， yeah， 然后那个启发性，然后使你更加的认识上帝的话语，同时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注意的一些事情，以致你晓得如何祷告。那这本书我鼓励你们去买，很薄的一本书，yeah， 这是英文的，Yeah. 不过里面没有这个人的照片 ，OK， 所以你们要开始看书， Yeah, 不然一个月只听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很缺乏的。OK, 从这边书看起。所以我在这里介绍的书都是你们可以看的，开始看。Yeah. 好，接下来巴克啊，所以接下来我再重新温习一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一定会跟你说话的？记得我们第二课时我们谈到说，因为他跟你有约，他因为爱你，就好像刚才我们也谈到，他不只是拣选你，他也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灵继续的教导你，所以他跟你有那个约的关系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跟你说话的。好来，他不会让你自己保重，然后我今天拯救你，然后你自己保重。如果你幸运的话，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不会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跟你立约的神，所以呢，立约的神有圣灵赐下，有话语赐下，神会护理，神保守看顾他的话语传递，打开你的眼睛，使你看到哦，原来我们所领受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所领受的基业是何等的大呀，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在提醒你。为什么我们的神要不断的来向你说话的原因，因为他是跟我们立约的。 Alright, 然后第二我们也谈，刚才我们谈到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永远记住的，不可以离开这两方面。 okay, 第三，富兰姆也说一句话，在第六课第七课的时候，他说启示什么才算是完成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认为哦，启示已经完成了，因为他已经写完了，的确是没有错。但是富兰姆说，其实启示他什么时候才完成呢？是圣灵在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的里面有更新的工作，然后圣灵把启示带给我们，使我们明白，使我们相信，使我们顺服。他说这个才算是启示的什么完整性，完整性。 OK, 完整也就是说，就算你有一本圣经，客观的启示在你的面前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来动工，使你相信，使你明白，使你顺服，哦，那个还不是完整的一个什么工作。 OK, 所以富兰姆在第六课第七课的最后的那个小节里面，这就是他的一个结论。 OK, 那接下来我们谈第八课第九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整课第八课跟第九课我浓缩起来是什么呢？给你们看到，就好像刚才我有提到，不断的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今天的神新派的神学家或者是老师还是神学院，他们只不过是高举人的论点来吓吓我们，吓吓你们。 Alright, 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对圣经不熟悉的，而这一课第八课第九课是让我们看到，回到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到底在讲什么，以致我们能够去什么回应这些人的所带出来的问题甚至困扰。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会用很多的圣经给你看到，哦，原来上帝的话是这么的奇妙，而这些东西，这些上帝的话语的奇妙性跟他的能力，是这些新派神学家、牧师、传道人、神学院所忽略的，或者是不看重的。你没有在讲什么吗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课第八课、第九课的重点。好，首先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的神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三大点。第一点就是他是我们的，他是主，以主的身份 ，Lord。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谁在掌权啊？上帝。所以既然是上帝在掌权，这样我们就放心的相信，完全的相信他必然要向我们说话，并且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所以主这个字很重要。 OK, 第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带来的能力，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什么能力？就是接下来第八课第九课我们要谈的，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而我会举出一些例子，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经历给你看到，哦，原来上帝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诶，好吗？所以我们不是在谈理论，我们是在谈神学思想、 神学思想从哪里来？圣经里面来，而圣经里面的话语是带有力量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Alright? 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人的话什么时候才有能力？待会我们会谈这个，什么时候 when？ 是不是等到你相信的时候他才有能力呢？就好像刚才巴特所说的，哦，那个时候道成肉身的经历来到的时候，哦，那个才是上帝的话，那个是荒谬，那个是个人的主观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错误。OK， 当然，除了这三点，我们会谈到，如果这些人执意的不信的话，他们有什么后果？啊，圣经的话也谈到这些这样的人。所以这第八课、第九课，接下来这个45分钟，我们会谈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的圣经要准备好，我们要开始。好，首先我们来看圣经的话语的能力有哪几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一起读好吗？诗篇33篇第6节跟第9节，这里说，首先他说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弗兰姆说，他在提醒我们说神的话是有能力。什么能力呢？第一方面是他使无变为有的能力。哦，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到这一点，我们只是把使无变为有的能力局限在什么？创造的时候。我们忘记这个，当然这个是创造的能力没错，但是我们忘记了原来这个能力今天我们仍旧可以来安慰我们的一句话。好，我们一起读诗篇33第6节还有第9节。1、2、3。好，诗篇148篇第9节也说，第五节也说，
愿这些都算耶和华的名，因他以吩咐便都造成。
是的，这里想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这里还有经文也讲到什么呢？经文也说万物借着他所造的，约翰一书1章3节，因万物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Alright？然后他创造的时候是也是透过他的话语来造的。然后呢，这里也谈到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万物世界。而人却故意什么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就有了天，他们忘记，并且这一切呢都是从水而来，借着水而成的地，他们忘记，他们故意忘记。今天我们所看的电影，我们所看的媒介，我们所领受的资讯，都是忘记，忘记什么？那位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同样的，今天 的老师也是忘记这个了，不可能。因此他们把创造这一部分也慢慢的要拿出来的。OK， 使无变为有的能力，上帝的话是这样的。然后呢，接下来这些话是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他是在提醒我们神使无变为有，同时从他的话语里面，神 alright 给我们警告，故此彼得后书3章6节说，故此因为这些人故意忘记神那使无变为有的能力，故此当时的世界被什么水淹没，就什么消灭了。所以我们今天星期六我们坐在这里一个月一次，并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提醒自己，上帝的话是无变有，他有能力，同时他也给我们警告。 Alright? 然后另外一方面还有什么能力呢？神的话具有护理的能力。我们一起读这诗篇148篇第6节，创世纪第8章20跟21节跟22节。好，一起读，1、2、3。
他将这些
创立
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
好，读下去啊。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人脚下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
家是
寒气，冬夏昼夜就能不停息了。
是的，我们同时也看到上帝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神每一天都在护理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虽然是由天灾人祸，但是也是上帝在护理的，上帝也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中。因此这个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每一天你会遇到，可能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些忧伤的事情，但是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他的话，他是一个护理的上帝，他的话也有护理的能力，我们要相信。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带圣经去安慰别人的。他既然上帝的既然都能够护理这宇宙万物气候等等，他为什么不能够护理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去医院探访人，当你看到有人忧伤的时候，失望的时候，你不要害羞拿圣经出来，上帝的话是护理的，带有护理的能力，除非你不相信。就是因为你不相信，因此你才靠一些属世的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 counseling 叫什么
辅导，
辅导，因为你不相信上帝的话有护理的能力。呀，保护管理是，也是可以包括是有一种，这是当然讲，如果是指气候的话呢，整个地球宇宙万物是一个保护然后看守的意思，但是它也有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看诗篇十九篇，我们翻开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不然我们先读第七节好吗？那里也是讲到另一方面的护理。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是的，耶和华的律法是上帝的话，是律法是完全的，能使人的心苏醒，这个是什么？护理的功效。同时也能使愚人有智慧，这个是什么？也是护理。 OK， 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再继续看下去的第八节，他说什么？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使人什么？心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什么？哦，你相信这些话吗？ Alright? 所以因此呢，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向神祈求祷告，因为我们的上帝的话必然会护理，必然会安慰。你看不到的，求神使你的眼睛看到明亮，使你的心快乐起来。第九节，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说，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坚立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公义。哦，你相信这些话吗？能坚立到永远。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这些话语，一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一些困难。OK， 还有耶和华的话语的另一种护理是什么护理呢？你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是的，护理的另外一方面也包括给你带来警戒。神所爱的人他来警戒你，神所爱的人他来什么？提醒你，然后呢让你谨守上帝的话，将来你必得到什么？大赏赐。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我们这些人哪里会承认自己的错呢？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的错误呢？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什么错误？这是护理。OK，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神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说上帝会护理呢？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基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什么托住万有，包括你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无论这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托住。所以上帝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护理的作用。所以你读这段这句话的时候，虽然是讲到耶稣基督，不过这句话也在告诉你神的话有护理的能力。 OK， 可以吗？到这里可以吗？好，接下来我跟你分享一个例子啊，例证来的。如果你有注意听这个何子怡传道，上个礼拜他讲到的时候，他谈到一个老妇女宣称自己被鬼附啊，不是被看到鬼， 要灵魂这些类的，所以他的儿子就很担心，就叫何子义传道去栽培他。所以何子义啊，当然去他家的时候就没有马上去赶鬼，很多人会马上去赶鬼的呀，就为那个屋子祷告，房子祷告。何子义传道只不过是去房间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就问他你什么时候要卖屋子啊？没有，不是，他基本上他是看看，看了之后呢，他只做一件事情，把那个老妇人带到上帝面前，让他来看圣经。哦，老妇人原来在过去他的日子是怎么样过的呢？他去不同的地方寻求一个神，他缺乏安全感，所以这个神也拜，那个神也拜，甚至有人叫他不要去相信耶稣基督。哦，他甚至去到一些教会，教会里面也跟他讲，也帮助他，尝试帮助他，但是好像也没有好好跟他讲耶稣基督。所以何子义传道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透过圣经让他看到原来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哦，那老妇人听了都吓到，哦，是吗？有这样的事吗？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真的才想知道，得到安慰，说原来我不需要怎么样到处去找另外一种神，原来我也不需要担心，哪怕我的家有灵，有那些灵魂或者鬼魂，原来我不用担心，因为我的刚刚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上帝的话有护理的能力的， right? 所以这句话不是说了就算了。而那些人，神学博士、新派的老师、神学院，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上帝的话有护理的能力。OK? 上帝的话还有什么能力呢？我们一起的来看，上帝的话还带有审判的能力。审判的能力，以赛亚书我们读66章第6节，还有俄西亚书第6章第5节，找到了就一起读，一二三。
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
事情的审判无关发出。 OK， 那这里要记住，上帝的话是有审判的能力。待会我再告诉你，到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有这个审判的能力是有的。我们不一定不要以为说审判只是等到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会审判，是那一天会再来，那一天会有大审判，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说审判的能力的时候，基本上上帝会透过他的话语来责备，来提醒。上帝会透过他的话语使到我们这些原本来不肯悔改的人得到责备，使你不得不俯伏在地。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审判的能力。他提醒你，你这个人骄傲什么？他提醒你这个人是充满罪恶的人，你再不悔改，将来有你好看的。这是审判的功效跟能力。所以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看圣经，因此我们就忽略掉。好，我们再看下去，还有什么审判的能力呢？一起读耶利米书第5章第14节，跟耶利米书第20章第9节，一二三。
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远过，使他们为财，这火便将他们烧灭。我若说我不在提耶和华，也不在挂着你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你塞在我口中，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己。
好，耶利米书第5章第14节，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说这些悖逆的话，不信的话，我就是耶和华，必使我的话在你，你就是耶利米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哦，弟兄姐妹，这句话今天也仍旧可以使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时候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来传讲，透过他的主日学的老师来传讲， 透过这些这个栽培的老师来传讲，口中的话从你口中讲出来的时候，哦，是大有那个什么审判的能力的。突然间你本来是在这个罪恶里面很享受的，但突然间醒过来，哦，有一些讲言他讲道的时候，你会好像上帝在跟你说话一样的，那种能力。哦，我曾经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年轻的时候不晓得什么事情，我忘了，那我去参加唐崇布道会，我被骂了一次，我醒过来，真的，我真的醒过来，好像上帝在向我说话，你躲避不了的。上帝的话是带有审判的能力，新派的老师会告诉你，你就算你用这句话，你说上帝的话语有审判能力，那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什么呢？哦，是这样解释的吗？ Yeah? 是的，他们可以不要这样解释，但是上帝的话仍旧有审判的能力，无论他们要怎么样否决都好，否认都好，上帝的话仍旧有审判的能力，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身为牧师的，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我相信建发牧师还有何子义传道，他们不断提醒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们要保守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圣洁，不然的话，我们向人说上帝的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向神祷告，主啊，向我说话，向我说话，我们每次都讲祷告。还有耶利米书第20:9说，我若说我就是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已经来到一个很软弱的地步，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在顶着那些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犹大家，哦，这些人不肯悔改，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耶利米告诉这些人，你们要相信神一定会把你们使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个是上帝更好的安排。哦，这些人不相信，所以耶利米很孤单，所以耶利米很生气，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但是当我不讲上帝的名的时候，不提上帝的名的时候，不为神讲道的时候，不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哦，我的心里似乎有个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忍不住，我不能自禁。我这里面上帝的话临到的时候，你的话你不能够不说的，很辛苦的。哦，我不晓得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也不晓得其他的牧师传道人他们是否有这样 的经历。哦，我有，我曾经这样，我曾经向上帝悖逆过，我说不要做传道人，我不要做教会这么软弱，信徒不长进，我不要讲，死都不要讲，我去做我的建筑师更好，没有这样多的问题。哦，可是来到有一天，哇，我里面真的很辛苦，这句话提醒我说，有整个月份，有一次我整个月份我单单看耶利米书，我这句话就是这样刺进，就是直接刺入我的心，我上帝的话我不能够不说。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你遇到一些困难，人事的问题，教会的软弱，你不想去处理，很难处理，而上帝已经告诉你怎么去处理，可是你却没有这个胆量去处理，而我也不想 去处理。神的话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好像火鼻塞在我的骨中，很辛苦的。哦，这个感受很难，很难受的。上帝的话就是有这种审判的能力，这个是新派的老师他们是不会去承认的，因为上帝的话只不过是人所写的嘛，你们这些人干嘛这样保守固执，什么肤浅。哦，我就是这样肤浅的人呀。所以上帝的话有审判能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慢。还有什么能力呢？上帝的话还有什么能力呢？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上帝的话带出战胜撒旦的能力。我们去读这个好吗？另外一个能力就是带有战胜撒旦的能力。这个以弗所书6:17一起读，一二三。
你必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OK， 然后呢？路加福音4:12-14，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道，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撒旦所试探的时候， 耶稣只说一句话，经上如此说。从这个很美的一段经文，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记载，记载什么呢？就连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都要讲经上如此说，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这样说。拜托弟兄姐妹，我们岂能够否认上帝的话语？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这样做，我们凭什么来否认上帝的话语？哪怕他是博士，哪怕他是老师，新派的老师、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他是怎样说。所以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经上如此说，你要记住这句话。所以这个谁那个职业传道做得很好，告诉那个妇人，老妇女，老妇女不用怕，你不用去赶鬼。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这个很正确的一个开始。还有圣经的话他在讲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力呢？在苦难的时候他会带来什么安慰？苦难的时候他会带来安慰的能力，这个是没有办法你否认的一件事情。当然你说我没有经过苦难， OK， 好，我为你祷告让你可以苦难一下，然后你就知道上帝真的会安慰的。 OK， 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一二三。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是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这几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十章每次是告诉我们说会有逼迫临到，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提醒警告，我们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迟早会给人家带到一个所谓的公会，然后在人家会因为你信仰的缘故逼迫你，我们会害怕。他说你要被教的时候呢，你不用思想思虑怎么样说话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所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面所说的。我这句话你相信吗？我相信。曾经有好几次我去医院看人，然后我真的不懂怎么说话，有一两回忘记是什么事情，但是有人要刁难，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就在车里面祷告，我就想说上帝，我不晓得怎么去回应，求你的圣灵在我里面说话，在那个时候你就教我当说的话。当然有些时候是去探病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老人家很顽固的，心里面很硬的，我真的不晓得从哪里开始，而他年纪又比我大。我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实习的时候，在那时候我在这做神学生，我的小组里面 我那时候是服侍一群的乐龄人士，在他们当中我年纪最小，然后呢我是惨了。但是后来我在想，我不断提醒自己，是的，你们这些老人家，你们有辈分，你们有年龄，但是我有上帝的话，当然我不可以这样讲啊。然后呢，但是我要提醒自己，就是说你们的年龄经验比我多，我要尊重他们，所以我就这样学习。后来在我的小组里面呢，有个印尼来的一个华侨，就已经移民来新加坡了。那个人是很固执的一个人，他每天，他以为他有看圣经，但是他明白圣经有限，所以他就把他所知道的就是来挑战先前在我们当中的传道人，挑战我们当中的组长，然后现在到我了，他会挑战的。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一次我就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我那个有个传道人在我小组里面就说来好不好，他就那个老人家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忘记问什么问题，问我那个问题，那我在想要怎么回答的时候，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说好不好，我们就跳入另外一个查经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我那老人家说不要，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要谈那个问题。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祷告，神啊求你叫我当讲的话，我祷告，我神那个时候就启发我，我就用圣经来跟他谈，我不可以跟他用经验，他会用石头打死我，我用圣经跟他谈，给他看到圣经里面是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个课题。他听了之后感谢主，他愿意听我， 听了之后说好，我们谈另外一个问题。哦，接下来我在那边两年，我会慢慢发现到哦，这个人其实他有一颗顺服的心，而同时你要尊重这样的人，他有辈分的，你要跟他客客气气讲话。我就在那边这样服侍起来，所以感谢上帝，神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因为住在里面的灵，那个圣灵住在你里面，他会教你讲当讲的话。OK， 上帝的话还有什么能力呢？我们来读，神的话还有恩典与拯救的能力。一二三，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自己年老了，我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还有，这当然，这里是讲到撒拉。耶和华来到亚伯拉罕面前，告诉他说撒拉会生一个孩子，然后呢神也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神所讲的他什么？神所讲的他必定会成就。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带有恩典跟能力的，带有恩典跟拯救的能力。好，接下来我们也一起的来看这个经文，也是有关于恩典与拯救能力。好，一二三，路加福音第七章六到九节，一二三，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加布连，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病好了。”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
是，这耶稣只讲一句话而已，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这个是好像很远的事情，很好像神话，真的还是假的？上帝的话是有那种恩典，带有恩典，带有拯救的能力的。我们要有信心。同样的，以前我在实习，那同一间教会，那个老人家，有个老人家我很喜欢。最近我看那间教会的特刊的时候，哦，还感谢主，那个老人家还健在。虽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眼睛一颗眼睛已经瞎掉了，剩下一颗眼睛。然后呢，他如果看书，他是要这样看的，要这样看的，很要紧。然后他耳朵也听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必须靠那个耳机来听。但是这个老人家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然后呢就读圣经。他本来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每天读圣经，这样看，哇，我很感动。然后看完圣经还来去运动，然后他每次在主日之前也是很早起来做什么呢？灵修、运动、吃早餐，然后就坐在那里等他女儿接他去教堂。他是很期待去教堂。所以这个老人家给我看到，他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他领受上帝的恩典，还有那个拯救的能力，还很健在，感谢主。就是说他信心很大。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年轻人像这个老人家这样看圣经，我没有看过，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然后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也有一句话，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
我父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
是的，我们要记住哦，当我们每次读这句话的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上帝的大能。哦，这句话我们很熟，但是这句话我们往往只是停留在这只不过是福音传福音的时候用的。哦，这句话能够拯救你，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不会你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哦，这句话就好像没有意思了？会不会？不是的，这句话也可以包括什么？这句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可以说这上帝的话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不只是起初要拯救你，这个福音还是要拯救你到底，因为他是什么？神的大能。这句话还告诉你说，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起初拯救你的耶稣基督，必然要完成这美好的事情。这也是什么？这句话也可以说，这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 right? 所以当你告诉人有关于圣经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让人带领人家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记住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哦，那个人好像没有信，哎呦，我就灰心了。很多时候你就问，是不是我口才不好，是不是我见证不好？不是，你就要祷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Right? 而神要拯救一个人，必然会拯救到底，因为这个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OK， 因为他要什么？他要唯有神能照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什么？坚固你们的心，这个是什么能力？拯救的能力。你还能够去哪里领受这样的能力？没有了。新派的老师可以给你能力吗？他只不过给你更多的混乱，更多的小心，更远离上帝，只能够做这样。如果你要大能，拜托回到上帝的话。 OK， 可以吗？到这里还有什么能力呢？哦，接下来我们要看神的话什么时候才有能力。刚才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什么时候才有能力呢？第八特说，当你圣灵感动的时候，你才有能力，道成肉身的那种经历，呀，哦，你触摸到你的心，哇，很美的，很爽的，很舒服的，哦，只有我这个人，这个时候跟上帝走得这么亲密，哦，那个时候神的话语才有能力，哦，这是八特所相信的。但是呢，我要问你怎么看？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一二三，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实，就是呢，当圣经说我以立他，我是耶和华以立他，他是耶稣基督，做万民的见证，作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没有？还没有。所以这个是预言。然后呢，在这继续五十五章，你整篇五十五章，你再去读下去的时候，基本上给你看到耶稣基督虽然他还没有来，但是他是这个是一个预言，而同时也给我们看到呢，以赛亚书在提醒我们，上帝的话必然会成就，必然会成就。所以五十五章也告诉我们，上帝的话一讲出去的时候是不可能落空的。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难道只有你感动的时候才有能力吗？不是的。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神就已经说出这几个预言，而这句话一定是会成就的一句话。所以不需要你感动才能够承认，才能够接纳有神的能力的存在。明白讲什么吗？ Yeah. 所以五十五章是在提醒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将来你们会有一个君王，有一个基督，然后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来 ，OK？ 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很多我们讲感受啊、感情啊，讲我们怎么我们的 feeling 啊等等。所以，因此巴特他们这种神学是很吸引人的，有感动，哎呦，你感动真好！我去到布道会，我听到这个讲话、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流泪。是，我不否认流泪的宝贵性。但是你不要等到你流泪你才来承认有上帝的话语的能力，这是我要讲的。无论你有没有感动，上帝的话仍旧有能力，你要记住这些话，可以吗？ Alright， 还有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还要谈接下来不信的人。好的，这也讲到有什么能力呢？不是等到你有圣灵感动你才有能力，不，他说我所说出的话必然会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情，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上帝会成就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所以不用等到你感动，上帝不用看你的脸色，不用看你的信心而完成那善功。 OK， 当然如果你不信 耶，你也可以不信，就在你不信的过程也是有上帝的能力。什么能力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不信的后果是怎么能力？上帝的话也是有能力的。一二三，
我有听见这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就是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教会很多在举办宣教月的时候或者短宣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用这段经文，对不对？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OK fine， 但是问题是这段经文不只是这样而已，这段经文是这更重要的是告诉以赛亚说，以赛亚，以赛亚，耶和华要差遣你去，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很麻烦的。因为什么呢？你是要告诉一群不信的，不信神的群体，这些人是要听到你讲的话，可是他们听不明白，要看到你所讲的话，但是他们不晓得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使这些人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些人你要不信吗？继续不信下去，但是神的能力会让你看到这些人会继续的昏迷下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警告，如果这些人，这些老师神学院，这些新派的，他们故意恣意的不信上帝的话，是的，神会让他们恣意的不信下去。哦，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后果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这是一个警告。所以你有圣经，你好好看，上帝要跟你说话，好让你现在还能够眼睛还能够看见，你赶快看；耳朵你能够还能够听见，你赶快听。你现在能够明白，你现在还能够回转，你现在还能够得到医治。所以上帝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果效，有这样一个能力，有这样的一个警戒性。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说请差遣我，请差遣我还不够。 OK， alright， 所以上帝的话就是奇妙到这个地步。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不信的人，我们求主怜悯他们，求主不要叫他们瞎了眼，求主不要叫他们硬了心，求主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有审判的能力的。哦，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能力来的，很可怕的。所以求主那带有拯救还有恩典的能力能够领导这些人。所以这些经文，富兰姆在第八课第九课他用了很多的经文在让我们看到，哦，原来上帝的话是充满能力。无论他们这些新派老师怎么看的都好呢，我们都不要灰心。最重要就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一二三。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眼睛，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
是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注意一件事情，通常我在讲道之前我会这样祷告的。主啊，当我们在传讲你的话语，福音传到这里的时候，求你赐下你原理，求你赐下你权柄，求你赐下你的圣灵的感动，求你赐下你的信心。哦，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在告诉你，我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一张口罢了，其他的乃是上帝的工作。我只要尽我努力去好好的准备我要传讲的信息，就是这样。而如果没有这些，没有上帝的原理，没有上帝的全能，没有上帝的圣灵，没有上帝所赐下的信心，弟兄姐妹，我讲话就好像没讲一样的。 alright， 所以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什么呢？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上帝的道，神的道。这道是在是神的道，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什么心中。神的道有什么？有能力运行在你们的心中。所以神的道怎么可能是只有是人所写出来的东西呢？ 怎么可以任凭人自由的决定要接受还是不接受，或者是任凭人来否定，或是任凭人有了感受有了感动才来接受，不，这是神的道，神的能力在当中。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提醒，无论你是学生，无论你是老师，无论你是牧师传道，我们都是要被提醒的，上帝的道有能力，这是信心，这也是一个警戒。 OK， 好，我们就休息15分钟。